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引发全球舆论哗然。特朗普的决定将对巴黎协定的实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否有利于美国优先？是否有利于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国内有支持总统决定的人士向媒体表示，巴黎协定中援助资金有3/4来自美国，这是否属实？本台就上述议题采访了法国气候谈判问题专家、法国四地组织主席皮埃尔·拉丹，以及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学院气候项目负责人大卫·勒维伊先生。首先，针对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大卫·勒维伊先生评论说，
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看，首先，这是在最近几年来获得巨大的进步之后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倒退，这是美国对多边外交模式的全盘否定。气候变化议题涉及全球，必须通过各国的合作，也只有在各国合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有效的回应，而特朗普总统却选择了不合作。很明显，他并没有选择未来，而是选择了另一个时代的外交模式，做出了反历史潮流而行的决定。这无论对气候谈判还是对全球共同财产的总体治理来说，都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不过，好在多个国家对此早有准备。早在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前，各国都已意识到特朗普任期将是美国在气候议题上倒退的时期，各国就已经开始出台应对措施。无论是马拉喀什气候峰会的共同声明，还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讲话，还是印度总统莫迪关于发展太阳能的声明，都显示了全世界各国一致实施巴黎协定的决心。而美国政府自己将自己排除在外，这并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除了国家层面之外，全世界各国的城市、地区以及企业也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特朗普口口声声要捍卫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事实上，除了一小部分的煤矿等化石能源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美国企业都支持美国实施巴黎协定。
那么，如何解释美国的退出并未在全球引发多米诺效应？为什么说巴黎协定的实施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对此，皮埃尔·拉丹回答说，
自从2001年以来，气候变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从科学研究、国际金融的角度，还是从各国的立场来看，都同2001年布什年代大不相同。今天，即使是当初并不积极参与气候谈判，并且在最后一刻才犹豫不决地签署巴黎协定的俄罗斯，也拒绝追随特朗普。当然，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因为效仿华盛顿实在太丢面子了。就巴黎协定，我一向认为，当初能够有189个国家递交自主贡献目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189个国家达成一致遵循的共同发展目标，这就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今天就有许多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商开始在全世界各国市场招商，向那些签署了巴黎协定的国家推销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风力发电的涡轮。因为这些国家既然签署了协定，就必须开始启动能源转型。今天的银行业也开始将投资方向大规模转向可再生能源，而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投资。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棘手难题，因为他声称要投资煤矿，但是他将很难获得资金，因为银行在投资时不得不考虑经济效益以及舆论反应。一般来说，一家以燃煤为主的热电厂的寿命为40年，在今后40年内，热电厂是否能够保证继续运转，这就是问题所在。倘若下一任美国总统改变气候政策方向，返回巴黎协定，这一投资是否可以获得回收？所以，特朗普的所谓重新开发煤炭的口号，到目前为止仅仅是空头支票，他恐怕很难找到投资。我上周与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尼高尔·巴沙汉做一个电视节目，我们总结了美国的50个州以及各大城市对巴黎协定的立场。 根据我们的统计，1/3的美国州政府都表示反对特朗普的决定，坚持遵守巴黎协定，所以特朗普的决定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具体影响。今天看到夏威夷州长签署协议，表示将遵守巴黎协定。与此同时，纽约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这两大举足轻重的大州宣布将结盟合作，共同实施巴黎协定。当然，一般来说，很难预测在高调的政治声明之后，具体的实施内容将是什么。此外，早在马拉喀什峰会上，就有360家美国跨国公司发表给特朗普的公开信，表示他们要求美国遵守巴黎协定，因为他们的市场在全世界，他们期待能够投标气候领域的项目，并且享受该领域的优惠贷款。因为倘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美国企业是否应该同其他国家的企业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因为欧盟、日本或者别的国家的企业很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美国企业参与竞标。我不知道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将如何解决，因为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在全世界都有分公司，我们是否可以因为美国总统的立场而对全世界的美国公司都实行制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模糊的问题。
特朗普总统在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强调要捍卫美国的利益。美国有专家声称，实施巴黎协定1/3的资金来自美国，这种说法有依据吗？美国应该为实施巴黎协定注入多少资金？对此，皮尔·拉丹先生首先回答说。
不，
这不正确。目前唯一可以清点的就是设在韩国的绿色基金。在预设的100亿美元的基金中，美国承诺将出资30亿，但是到目前为止仅仅到位10亿美元。现在看来，其他2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将不会兑现。巴黎协定在资金分摊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因为要确定哪个国家应该出多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所以，倘若美国政府不遵守诺言的话，那就意味着别的国家就应该多做努力。法国与德国已经表示将提高援助金额，但是具体数字尚有待于确定。很明显，资金问题将是今后几年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总有一天，有一个问题会被提上谈判桌，那就是中国这些按照原先规定不应该出资的国家，也将被要求参与融资。到目前为止，这些议题尚未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另外，1000亿美元的目标是从2020年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但也必须从现在开始加速筹资，千万不能使发展中国家因此而失去信心。
戴维·勒维伊先生针对美国退出后对气候领域融资的影响全面分析说。
应
该分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有一个100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哥本哈根谈判之后的结果，这是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这一资金并不仅仅是来自各国政府的公共资金，也包括各国的私营企业在气候方面的投资，这里面包括各国银行、各国开发署的投资。这部分资金据经合组织最新的估算已经抵达700亿美元，而特朗普的决定所影响的仅仅是公共资金部分，这部分在1000亿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再加上专家们普遍认为1000亿美元的投资总体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美国的退出对1000亿资金的融资影响将十分有限。其次，涉及到巴黎峰会召开之前成立的总金额应该是100亿美元的绿色基金，这部分资金完全来自各国政府的公共资金。鉴于特朗普政府拒绝提供奥巴马政府承诺的20亿美元，绿色基金的资金总数将不是原定的100亿美元，而将为80亿。不过，就目前而言，问题并不是缺乏资金，而在于缺乏值得投资的可行的项目。因为这80亿美元中已经被核准的投资仅仅为10亿美元。 最后，最可能受特朗普决定影响的是科研项目。有关气候变化领域的科研项目将严重缺乏经费，美国将大幅度削减所有与大气、太空以及与气候有关的科研项目的研究经费。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好在欧盟以及中国在科研领域拥有雄厚的实力，欧盟以及中国也许很快就会被要求提高他们各自在气候研究方面的科研拨款。
皮埃尔·拉登先生最后补充说，巴黎协定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个国家应该出多少，如果美国拒绝出资的话，其他国家就应该多做努力。很明显，资金问题将是今后最大的问题，下一步要看的是欧盟以及中国等国家是否会弥补美国的不足。感谢皮埃尔·拉丹、一大伟·勒维伊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带来的冲击，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Berline 和 Anne Charlotte 和 Lohi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刘芳的配音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